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学，大家好啊！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殊胜的因缘，花莲净宗学会布置这样庄严隆重的会场，我们在这个地方共同来探讨佛法里面重要的一个修学方法，就是净宗的三资粮。我们在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对于佛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我们才能够建立信心、愿心，达到修学的目标。佛法是3000年前北印度释迦牟尼佛所创办的。佛灭度之后大约是1000年才正式的传到中国。传到中国来到今天也将近2000年了，可以说是它有很悠久的历史。但是它也不能超出历史的原则，那就是任何一个学派传到年久啊，就免不了啊掺杂着一些异性，所以是越传越模，越传呢越是真。这个佛法的沉传也不能够避免这个现象。于是在今天这个社会上，我们看到佛法至少有5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这个世界。我们学佛要想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这些现象我们不能够不仔细的去辨别，去认识清楚。那么第一个现象，佛教变成宗教了，这个是最普遍的。 乃至于在现代的国际上，也将佛法列入六大宗教之一。那么佛法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在民国初年，民国十二年，欧阳靖吴先生曾经提出说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经世所必须。许多人听了这个说法很难接受。欧阳先生这个讲演在当时也震撼了佛教界。他的认识没错，但是他的说法有欠圆融。佛法是不是宗教呢？佛法不是宗教，不是现在社会上一般观念当中的宗教。佛法跟他们不一样，因为一般宗教它的定义最重要的，它要有一个主宰的神，主宰宇宙，主宰一切众生，至高无上的神灵啊，这是他们崇拜的对象。这个确实在佛法里面没有。佛是人，不是神。佛法也是人，也不是神。佛法是讲平等的，佛菩萨与一切众生地位是平等的，这个在一般宗教里面呢是决定找不到的。宗教里面人跟神不能平等，人跟上帝不能平等，但是佛门里面的人跟佛跟菩萨是平等的。所以佛教决定不是一般人概念当中的宗教。可是佛教自己本身呢称宗教，这是佛教传到中国之后才有的，在印度没有。在中国隋唐的时代，由于佛教的法门太多太复杂，就像一个大学一样，内容啊非常丰富，各种学科应有尽有，这样对于根性差一点的人修学就有很大的困难。于是有一些聪明的法师 选择经论上某一部分，专攻的一部分，就好像学校里把它分成许多的科系，专攻一门，这样对于中下根性的人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受到良好的修学效果。这就是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宗是大的派别，在我们中国小乘呢有两个宗，陈师宗与居士宗，但是现在没有了，现在这个小乘呢没有了。大乘呢有八个宗派，现在实在上讲是名存实亡啊，也没有了。普遍我们能够听到的有天台啊，在台湾我们听到有天台，学天台的贤首啊没听到啊，没听说过啊。法相为实可能还有啊，也很稀少。三论没听说了，那么最普遍的禅宗、密宗、净土宗，这个是现前的比较上普遍的。以后每一个宗里面又分支，这个支就是支派。真如同学校里面的分科一样，愈分愈细，特别是对于现代人的修学，确实带来了很大的方便。那么这次形成了宗与教，我们佛门里面自己称为宗教，宗专门指禅宗，包含禅宗所有的派别，像现在在台湾的灵济宗，这是禅宗的一派，那么在韩国有曹洞宗。比较上规模大一点，修学的人多一点，这个称宗门。禅宗以外的都称作教，所以我们常讲宗门教下。佛教本身称宗教是这个意思，跟现在这个社会上一般讲宗教完全不相同，我们学佛的同学说是佛弟子，对于这个基本的常识不可以不知道不能够不清楚。那么宗门跟教下，他这个教学方式啊迥然不同。教下就是除了禅宗以外，其余的九个宗派除小乘两个之外，大乘有七个宗派， 都是依据经典，由浅而深，按部就班的教学啊，这个是教养。这个中文的教学呢，它不依经典啊，它不用经典，所谓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这就好像现在教育里面的天才班啊，它不是普通班。你看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所教学的对象是上上根人，换一句话说比大乘根性还要高，上上根人才有能力接受禅宗的教学，所以禅宗是佛教的天才班，不是普通班。普通班呢，到他那个地方学不到东西，那个真叫一步登天呐！你没有这个能力，登不上去，那摔下来呀，就粉身碎骨了。这个教下呢，像爬楼梯一样，它的时间长，进步是比较缓慢，但是你能够向上爬一层，你的境界就提升一层啊。就正如同念书啊，我们有小学、中学、大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这慢慢的来，这个就是宗教它里面的差别在此地。中文虽然不立文字，并不是它不要文字。我们现在展开大藏经来看，禅宗的文字比任何一宗都要多啊，都要广啊。这个不立文字，不执着文字，但是它还是需要经典来印证啊，证明它的知见呢是否正确。大摩到中国来的时候，最初用楞伽经来做证明，我祖忍和尚以后呢，这才改用金刚经啊。六祖慧能是从金刚经开悟的，于是《金刚经》的知名度在中国佛教经典里面的排名就第一了，没有人不知道《金刚经》。一直到后代都还没有能改变。那么现在呢，禅宗衰了衰的原因，上上根系的人没有了。那中下根系的人从教下去入门也苦啊，时间太长，典籍太多啊，就是功课太多，时间太长，于是特别是现代人没有耐心了，所以这个教下也衰了，普遍的衰。我们走遍全世界，对教下真正下功夫研究的实在是凤毛麟角。 那么现在最普遍的呢，要算是净土宗。所以我常常有个比喻，这个禅宗啊是一步登天，贫富级的本事飞上去的，就像呢爬楼梯，爬得很辛苦啊。这净土宗呢，是既不要爬楼梯呀，也不要你一步登天，怎么上去呢？坐电梯上去的呀。下下跟人也行啊，只要你肯踏进电梯，你就升到顶层了。这个就是说明经中的修学最适合于现代人。经中的典籍最少，世尊传下来的时候只有三经，这个净土三经，以后天行菩萨写了一本他老人家修学的心得报告，也传到我们中国来了。这份修学心得报告就叫做往生论。那往生论实际上呢，天行菩萨修净土的报告，他对于净土的理解，对于净土的信心，对于净土修学的方法，往生论文字虽然不多，但是说的很详细，很值得我们参考的。于是乎净宗依据的就是三经一论。三经以无量寿经最长，分量最多了，小本弥陀经最短。那么这个典籍我相信每一位同学都看过，三经一论呢合印在一起也是过过的一小本啊。我们净宗全部的经典呢都在里面，这个就是很适合于现代人。那么到了后代，前清咸丰年间，慧远居士将《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最后的一句附在三经后面，称为净土四经。所以诸位如果看到净土四经，这个四经是这么来的。慧老居士将这一篇经文加在三经的后面，地区是有慧眼。为什么呢？我们读无量寿经就知道，明了无量寿经跟华严经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早在乾隆年间，彭绍升居士曾经说过，他说无量寿经 皆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呢是小本华严。虽然这个经典文字有广略不同，其内容并无二致啊，这就是把无量寿经呢跟弥陀经看作华严经啊同等的。华严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学佛的人都承认经中之王，那么无量寿经跟弥陀经要是跟华严经相等的话，由此可知经中经典呢也是经中之王。这个意思实在说呢，在无量寿经上我们得到了真正的真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就详细说出西方世界修学的科目是普贤大师之德，也就是说都是修普贤行的菩萨，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修普贤行的菩萨。所以慧远居士这个做法呢符合佛的意志，他做得很好。那么到民国初年，印光老法师又将楞严经里面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附在四经的后面，这变成净土五经，这个五经是这么来的。大势至念佛圆通章，我们在读楞严的时候，甚至于我过去多次讲楞严经的时候，也都是含糊笼统这样子带过去。换一句话说，我们没有看出念佛圆通章的奥妙，没看出啊。那么等到我们拿到净土五经，想一想老法师为什么把这一章抽出来附在四经的后，这一章经必定是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那么再仔细回头去看楞严，去看这一章跟以往啊那个看法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不是老法师这一个举动啊，我们必须把这样一章最重要的开示给忽略掉。 这一章经，地区很短，比般若心经还短。般若心经有260个字，念佛圆通章只有244个字，它确确实实是净土宗的心经。不单是净土宗的心经，我们现在知道净土跟华严无二无别，那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心经。华严是一大藏教的心要，是一大藏教的精华。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念佛圆通章啊，就是大藏经的心经，比般若心经重要的多啊。般若心经它的宗旨是破障灭罪成佛，这是般若心经啊。我们人人都念，几个人破了障，几个人灭了罪呢？烦恼障、所知障，这二障没除啊，罪也没灭，这就说明了般若心经不是不好，已经治不了现代人的病了。是一副良药，吃了怎么样呢？吃了不起作用，这个药不对症啊。从前行啊对症啊，现代人呢不行，不对症。可是那个念佛圆通章啊对着啊，念佛圆通章里面教给我们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叫你老老实实念佛啊，那个效果呢跟心经里面效果是无二无别，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那个心开呀、啊，就是禅宗里面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可见的那个效果真的是除障灭罪成佛，方法不一样。所以我们如果真的依照圆通章的理论方法去修学，不要说现在，师尊在无量寿经上讲过，在法灭尽经里面讲过，一直到佛的发愿啊，这10000年都尽了的时候，最后无量寿经还留在世间100年，但无量寿经也没有了，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啊还要再留100年。这个我们在晓得这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个方法了，一直到佛法灭尽最后的那个时候都有效啊。所以老法师这一个举动啊，把我们 现代学佛的人典型啊，我们才特别注意到这桩事情，认识念佛圆通章真实的价值啊，更应当认真努力的来学习。这是说经中现在依据的经论，虽然是五经一论，在各个宗派里面我们经典依旧是最少的，最容易学习的五经当中，能够全读当然是更好，你了解的周远，会增长你的信心愿心。如果我们的时间或者是工作环境不许可我们有很多的时间来深入经论，这五经里面任选一种，像大师智圆通章这是最少的，选这种先任选一种一门深入吧，这一生要祈求西方极乐世界决定的生。这是经中之妙啊，所以得一切诸佛的赞叹，一切诸佛的弘扬。这是说到适合于现代人，可是我们要认清当前的环境，认清真实佛教。佛教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就是传统的佛法，变质的变成宗教的的确很普遍。怎么变成宗教？把佛把菩萨都当作神明来供奉，这就变成宗教。求佛菩萨就跟求神明一样啊，来保佑自己啊，把它看作神明，这就是把佛法变成宗教。诸位要晓得，宗教是感情的，宗教是迷信的。佛法的宗旨破迷开悟啊，佛不叫我们迷信啊。我们对释迦牟尼佛最佩服的就是他不是牵着我们鼻子走，他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啊，不是被他牵着鼻子走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可是现在一般把佛菩萨当作神明来供奉的人呢，真的是不少啊，这是 绝大的误会。不晓得佛是我们的老师啊，这老师已经变成神了，这个简直是对老师的侮辱，对老师的大不敬啊。所以我们佛弟子供奉佛菩萨的形象，不外乎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是返本报时，就是我们中国人供祖先牌位的意思完全相同，我们对他纪念，对他念念不忘，那他这是报恩的意思啊，他对我们有大恩德了，我们照相来纪念他，是这个意思，是纪念的意思，而不是把他看作神明，那个就错了。第二个意思呢，见贤思齐，他是跟我们一样的凡夫，用真实修行的方法成就了伟大圆满的人格，值得我们效法的。他能做得到，我也应当要做到。所以看到佛菩萨形象，他是我们修学的榜样，修学的模范，我们要向他学习，要学得跟他一样，是这个意思。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所以我们不是把他当作神明来供奉。我们尊称他为本师，师是老师，我们跟佛的关系，师生的关系，佛是老师，本师是创设这个教育的创始人，佛教教育的创始人，根本的老师。所以我们对释迦牟尼佛尊称为本师释迦牟尼佛。通常我们称呼名号上面还加上南无，南无是印度啊，翻成中国的意思有皈依的意思，有礼敬的意思，我们向本师致敬，这南无就是致敬的意思。皈依时我们回头，从一些错误的习惯回过头来，我们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导，这是皈依的意思。所以称南无。这一切菩萨都是佛的学生，早年的学生。我们今天在3000年之后，我们也皈依释迦牟尼佛，接受佛的教育，我们是佛后来的弟子，菩萨是早年的弟子，我们跟菩萨的关系是同学的，他是我们的学长啊，怎么可以把学长也当作神明来看待呢？ 这个实在讲是太离谱了啊！所以我们认清楚我们的学习才会有成绩啊！错把佛菩萨当作神明，我们就变成迷信了。纵然好心认真修学，你不会开悟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迷信嘛。迷信怎么会破迷？对，不能破迷，不能开悟，必须要用智慧，要用觉心，才能够破迷，才能开悟。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不能不辨别清楚。所以佛教不是一般的宗教。这个近些年来，这个年代不久，不过是30年间的样子。30年前还没听说过。